我想在我们开始这个题目交通之前，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自己的话语面前。主，求你指教我们，放下心中的担子，这样我们可以体会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你应许我们，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只有一天来担当。主，我们愿意明白你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试炼，能够结出老练忍耐，能够结出平安喜乐和盼望，能够结出圣灵所有我们结出的果子。主，我们将下面交通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带领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今天的题目可能会有人感觉到需要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忧愁和忧虑这两个词有什么意思？医治又是指什么？我想在开始读圣经之前先提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难处啊，或者说疾病主会医治，但是有的却不医治。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或多或少曾经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都会引起过思考。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就想要围绕这个题目和大家有一些分享。先请弟兄姐妹读几处经文啊。第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啊，请我们先读第1节，然后是第27节啊，先比较一下这两处。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这里有一个字，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个词呢，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话，它有一个编号是5015。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 trouble。trouble 呢就是不要担心啊。Do not be troubled， 就是指人的心会被一些事情、一些外面的事情搅扰。那么这个主耶稣的话呢，就是先不要忧愁，不要心里头有这些难处啊。好，第27节，我们来看一下，它也是同样一个字，用的是 trouble 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么这个忧愁呢，也是5015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do not be troubled。好，这是第一个字啊，忧愁讲到的就是困境啊、麻烦或者说难处，给我们带来的使我们心中觉得没有平安的一些事情。那么主耶稣呢，借着这个应许，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会赐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与世人所赐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忧愁跟第二个词忧虑又有什么差别？请我们来再读另外两处圣经，一个是马太福音的6章34节，马太福音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忧虑，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呢，是编号为3309。这个忧虑呢，英文的翻译有的翻译成焦虑 anxious， 实际上这个词原意呢是 take thought， 就是放一些思考在里面，放一些想，或者 结合前后文的话，它是指过多的想啊，这是忧虑 overthinking。 第二处经文呢，也是类似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忧虑也是3309。还有一处呢，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这个挂虑就是那个同样的字忧虑3309。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看英文的翻译，经常把忧虑这个词和 anxious 就是焦虑这个词放在一起的。它的翻译呢，很多的不同的英文版本的翻译都是用到了这个字。好，那你会看到这里头有两个我们重点要去思考的词，一个是忧愁 trouble 麻烦或者说是难处，一个是忧虑，就是我们对这个麻烦所带来的一些额外的或者过多的思考啊，这个 overthinking。 好，那么这是两个字啊，所以这个几个字呢，首先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主耶稣知道我们会有这世上的忧愁啊，会有对这些忧愁带来的各种不同的焦虑烦恼。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疾病是多年以前没有听见或者很少遇见的，比如抑郁症，比如躁郁症，比如精神分裂症，比如自闭症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现代文明、现代科学或者说现代医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慢慢出来的。这些疾病从所谓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要去分析各种人的神经也好，或者说是环境也好等等。但实际上呢，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前面所讲到的那些病症都是关于人性的，都是关于圣经最根本要解决的人的问题，就是指人里面有没有平安的问题。那么我们记得两周前一周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当时任弟兄给我们推交通赶鬼的那个故事大家可能有印象，一个人他里头有鬼，然后这个鬼离开了以后房间打扫干净了，结果这个鬼又带了七个更厉害的鬼过来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带给我们很直白的一个思考，就是人的里面不能空，因为里面空了会继续被占有，要么被圣灵占有，要么被邪灵占有。所以那个故事呢，我们没有更深的去交通后面的一些内容今天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一同思考，或许会有再进一步的理解那么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人，这个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个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会被鬼附这个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那么鬼或者说撒旦对人的攻击是怎么样的，对于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先来看刚才提到的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和二十七节。从约翰福音十四章来看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主快要去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对他的门徒讲了很多幕后的话，就是他要分别，他要与他的门徒分别。那时候他的门徒其实只有很短的三年半的时间经历和主的同在，以及见证主各样的医治的大能，所以他们很信靠他们这位在地上的夫子，或者说拉比，或者是他们的主。那么突然间他们听见主要离开他们，好像我们今天遇见的一些 忧愁的事情，我们看到世上各样的难处之后，我们会想，哎呀，如果我生了病，我瘸了38年，主没有给我医治，我想下到那个池子里去，没有人推我，那个天使搅动池子的时候，我刚好没办法得到医治，或者有12年血漏，我这个1年2年等了10年8年还是不行，直到有一天，12是完全的数字，直到有一天我经历了各样地上的苦难，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神认为完全的时候到了，他来医治了我的血漏。你会看见，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主的应许他并没有应许叫我们不遇见一切的难处，他只应许叫我们遇见难处却有他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始终在我们里面。那么回想一下呢，保罗也是这样，当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很深经历，在神的面前有经历的人，他尚且因为一根刺的缘故软弱，屡次求主寻求这一个所谓的医治，就是将那个刺挪开，神没有给他医治，反而神要借着他的这一个难处，这个痛苦，给他更多的恩典。所以保罗讲了那句话，在人的软弱中叫恩典显得更加完全。所以你会看见，对于不同的难处，对于人的这种心里面各种不同的境况，神有不一样的一个旨意。他的旨意不是叫人病好，而是叫人有一个里面的生命的建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是马太福音，罗马书的5章啊，我们来可以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罗马书的5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几句话其实是从儿童主日学就已经会背的经文了。那么这里头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是什么？忍耐是什么呢？它是属生命的，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大家也都会背的。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里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忍耐就是这9个果子里面的一个。所以忍耐你会看见它是属生命的部分。患难生忍耐，神为了要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得到成熟，为着叫我们能有里面生命的成熟，就是忍耐这个品性的培养，或者说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要在我们身上出来的话，他一定用一个方法来激发这个忍耐。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患难。神预备的患难，或者说忧愁啊 ，trouble， 前面我们讲了 ，trouble 是那个忧愁。神一定要让我们经历这些忧愁的。如果没有这些忧愁，我们就不会去忍耐。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就是当我们遇见了难处，当我们遇见了忧愁之后，当我们遇见了一个很难除去的病症，我们会直接向主有一个祷告，说不要叫我遇见失恋，救我脱离凶恶啊，不要叫我得这个病，赶紧叫我医好。但神会不会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给我们医治呢？回到刚才前面那个问题，有的病是会医治的，可能有的病是不会的，甚至有的癌症啊，在人来看是绝症，神会医治的，但是也有的癌症可能在地上不久之后人就被截去了。那么这种病症绝症可能给当事的人留下的是忍耐， 是对痛苦的忍耐，是对心中软弱的一种坚持。灵里面有软弱，但是神赐给平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让我们能够成功那个忍耐。对于周围的人就有更多的在患难当中的一个仰望啊，因为是家人，是弟兄姐妹，是彼此相伴一同带祷的对象。那么神就借着这些患难叫人可以忍耐，叫人可以生出里面生命的果子。老练是外面的啊，我们刚才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么患难生忍耐，忍耐是里面的，忍耐生老练，老练是外面的啊。老练英文是 character， 它是指这个人的性格，他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慢慢的开始变得成熟，变得老练。但是这个老练呢仍然不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包括盼望，你会看见老练生盼望。所以这又是进一步的一层关系，就是神不叫我们，不把我们的患难从我们身边挪去，反而叫我们借着这些患难能够生出里面的盼望，能够生出里面的忍耐。前面讲到的这个是指患难，是指 trouble， 是指忧愁。我们接下来再来稍微看一看忧虑。这个忧虑这个词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几处的圣经，在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不要忧虑，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我更想和弟兄姐妹看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忧虑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二节，这里头有一个简单的对话，就是一个少年人啊，一个少年的官到耶稣的面前来问啊，我应该怎么做？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他说：“我都做到了。”但是你还有一件没做到啊！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都卖掉，分给穷人，然后跟随我。这个少年官他就怎么样了呢？第二十二节，他就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忧愁，他按理说应该是指情感里面的一部分啊，是魂里面的东西。人为什么会有忧愁？忧愁呢，是我们的肉体直接产生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的魂是连接肉体和灵的啊。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魂是管理思想、情感、意志的。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对世界有反应的，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带过来，比如说让我们软弱的事情，或者说让我们身体得疾病的事情，我们遇见了，我们魂里面，我们的情感里面就出现了这种忧忧愁愁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少年官所经历的事情，他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财富，主耶稣对他直接点出了一点，你想要做完全人吗？这个少年官他有了很多的财产，他仍然很忧愁。主耶稣指出他魂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忧愁。实际上他放不下的是世界，他放不下的是他最外面的那一层的需要。主耶稣指出的是他里面的那个需要。当我们去因着身体的缘故，去因着世界上的缘故，紧紧抓住最外面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最里面的那个需求就被弱化了，甚至被忽略了。一个人如果坚持外面的东西，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人如果太多有世界上的占有，就没办法有里面的满足。好，那么这个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4到26节就比较清楚地讲到了人的这个己的问题。气绝己是指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6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的魂啊，这个中文翻译成生命，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啊，或者说是凡要救自己的魂，必要丧掉魂；凡为我失丧魂的，必得着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魂呢？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今天无论拥有多少，我们没办法使我们的魂得着满足。我们的魂如果想要得着的话，就必须要弃绝那一个身体对世界的渴望。这一点好像是一个理论，但是能不能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听起来好像是很难的。也正是因此，我们很多时候在忧愁当中过不去，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太想要我们外面的那个己。如果我们的忧虑能够减少，就是所谓的 overthinking， take thought， 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我们那个身体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当我们那一部分能够被克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魂是可以借着这个方式得拯救。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忧愁和忧虑之间的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字哈。忧愁我们刚才说了，编号为5015，它的英文的字面意思是 trouble。 trouble 这个词呢，又可以翻译成搅动和搅扰。比如说水的搅动，水被搅动的时候，就是水被 trouble， 被搅扰了。在几处圣经都有这样的用法。那比如说约翰福音的5章4节，或者是5章7节。那么它同时还有一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它会有一个激起激动啊，惊慌惊扰的意思。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你们不要忧愁，那个忧愁那个字的原意。重点呢，它是说到内心啊，被忧愁沉重和痛苦啊，这是这个字5015带来的这个含义。那么主耶稣对忧愁这个词的解药是什么？就是人会有忧愁，那么解药是什么呢？即14章1节，约翰福音14章1节，就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你会看见好像是不相关的，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相关的。人有忧愁是因为被搅扰，被世界上的事搅扰。人被世界上的事情搅扰之后，就失去了那个平安。主耶稣说，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人有信神这个信，或者说有信主的这个信之后，他就有那一个平安。主耶稣他反复强调的14章27节也说，我所应许给你们的不是叫你们没有试炼，而是叫你们有了试炼却有平安。那么信的时候，在这里能讲到我们信神也当信主。当我们有那个信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忧愁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强壮了，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到主更大的恩典了。这也是保罗说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外面的软弱，疾病也好，痛苦也好，失业也好，对将来的不确定，我失业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工作，我下一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才能交得上， 我现在手里已经没钱了，什么时候门被敲响，有一人给我送一麻袋钱过来，这个好像都是我们的忧愁，好像都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啊，搅扰到我们里面的平安。但是主耶稣他有这样一个原则，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忍耐。忍耐的功课我们看到太多了，在但以理书里也讲到，几乎固然就是那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把但以理的几个朋友丢到火炉里去，说你们若不拜金像或者若不拜我的话，你们今天就没有命了。那几个朋友对他说，我们只拜我们的神，这就是信心。他有那个信心，他就轻看那个火炉，他有那个信心，他就能够面对被丢进火炉里面的不知道，那个不确定，因为被丢进去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马上被烧成灰烬，他很有可能从照着人的常识他是坚持不过去的。但是他说几乎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位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安排。忧愁的解药是信主的同在啊。人什么时候想要除去忧愁啊？不是说祷告主除去我们眼前的困境，而是祷告主，求你赐下你的同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原本不能担的担子你能担了，原本你在一个囚禁当中失去人身的自由，甚至食物的自由、生命的自由，你是承担不了的，靠着我们的己，靠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承担不了的。但是有了主的同在，原来这些外面的忧愁都变成了一个祝福。在以弗所书十三章，我刚才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一节经文，保罗对以弗所的人他说，我为你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原本是你们的荣耀。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吧，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从这里来看，似乎读经的人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变成以弗所人的荣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保罗受苦难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去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建立教会，他这么做是出于谁？是出于保罗他自己吗？显然不是，是神带领，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应许，更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在外邦人中间，神要拣选出一批来成为他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彰显。所以保罗也为此受各种苦难，出江湖的危险，出盗贼的危险，有假弟兄的危险，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冒死是屡次有的。所以你会看见他在宣教的时候去各个不同的省市，都会经历各样的苦难。他说我为此所受的各样的苦难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他受了这些苦难，神就使用这一个人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而成就他自己，成就神自己美好的旨意。所以拣选出来了教会，拣选出来了我们，我们在地上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彰显，原是借着那前面的人所经历的苦难。所以你会看到苦难和神的荣耀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人经历了苦难之后能够忍耐得住，神的恩典叫他能够忍耐得住，神的荣耀就借着人的苦难彰显出来。就好像墨药的馨香，为什么墨药能释放出这么美好的馨香？因为他先受了凋谢， 那个刀子砍在这个树上，它的那个香膏就流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苦难原来是荣耀的一个化妆品，苦难的目的是荣耀。请我们来看这样一段经文，关于焦虑这个词。刚才我们说的是忧愁，那么忧虑呢就是3309啊。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啊，30到34节，我们来再读一下这一段。马太福音的六章30到34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这里面这个忧虑呢，用的这个字就是 overthinking， 或者说是 take thought 啊，不要想太多明天的事情。忧虑更倾向于是分心啊，挂心，不停的思想啊，焦虑 anxious。人的焦虑的确在现代化的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有更多的展现出来啊，什么事情让人焦虑？高考让人焦虑，不停的学业的繁重叫人焦虑啊，明天要 overdue 一个 project 让人焦虑，后天我要签的单子签不下来让人焦虑，我们公司又要裁员让人焦虑 ，AI 出来了啊，我的这个大学还上不上？也让人焦虑，这些焦虑都是所谓对将来的不确定和overthinking。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27节，你们哪一个能使思虑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的 overthinking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焦虑不能使我们的寿命增加一刻，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所谓的多出来的思考对我们的生命本身建造毫无益处。所以主耶稣称这些人叫做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应该去看一看野地的花草。我们看见主耶稣对焦虑的人指出来的一个解药啊，或者说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Overthinking 就是说考虑太多的人，他唯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认真去考虑，就是神的权柄。人什么时候会被焦虑击败，被焦虑打倒，或者是一蹶不振，起不来了？你可以说是环境，你可以说是所谓外面的竞争，但实际上这些环境和这些竞争啊，这些压力有的是我们人给自己加上去的。虽然有一些苦难是神预备的，但是从这些苦难当中我们的 reaction 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们对苦难的不确定如果是放大它的话，我们就会产生焦虑。怎么才能不放大呢？就是看见神的权柄，也就是说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我们知道神的国是指神的权柄，神的义是什么？是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承担罪，这就是义。我们原本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必然是死，但是神叫我们这些罪人不死，叫我们称义，是因为 耶稣那义者替我们死。好，那么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指我们先求神他自己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彰显，还有一个就是先求基督，因为神的义就是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前书第一章的30节基督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先求神的权柄，先求基督在我的身上。有了这一个求，我们就可以不具备焦虑过重的压迫。那么前面呢我们在也提出那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会被医治，有的人没有被医治。拉萨路他病重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向主耶稣去祷告，说求你来看望我们的兄弟，来医治他，他已经快死了。结果呢，主有没有听马大和玛利亚的祷告主当然听了，只是他没有马上来。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在拉萨路死了以后才来的，而且都给包起来了，都给送到坟墓里去了。主故意等了4天，是不是主不能医治？我们会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遇见的这个难处大过主的能力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了以后没有效果，主是不听了。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犯罪了，开始怀疑是不是主并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么信实那么拉萨路的事情告诉我们，不是。拉萨路的经历让我们看见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在我们认为已经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不对了，原来在神来看这个时间刚刚好他的晚到彰显了他更大的能力和权柄，他能够使人从死亡里面被拉回来，还有什么能够难住他的呢？同样，那个38年的瘫子、12年的血漏的妇人，都是在讲神有他自己命定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就是在于我们等够了没有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失望了没有信心软弱了没有还是使我们更加有一个持久的等待保罗的疾病同时会让我们思考，其实病本身没那么重要，病是外面的但是恩典是对里面产生效果的，神加赠恩典多过神要除去疾病，前者是彰显神的能力包括赶鬼包括除去病，后者是彰显生命，就是保罗得到恩典而不是除去他的病症。人在患难中生忍耐，忍耐中生老练，老练中生盼望，是叫人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长和成熟那个鬼被赶出去以后，房子就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这个房子它是空着的，结果更恶的鬼会过来，被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有可能是神的工作他不是说只做一个清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房子空了以后，这个房子能够被神来充满。我们如果只看见外面的一种清理结果有可能会发现 里面的干净仍然会重新被污秽。好，那么这里头就讲到了，思考到让我们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犯罪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话：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可能会怀疑，哎，我病了这么久向神祷告，神不医治我，是神的时间没到吗？还是说神要给我更大的恩典？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我犯了罪？如果说我们犯了罪的话，那么这个罪的行为本身，它产生的不单只是那个疾病的问题，或者说是抑郁症也好，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事情，这个罪本身先得罪了神。为什么？你比如说不可以讲闲话呀，要孝敬父母啊，人遇见了这些事情没有仔细去思考，得罪了神，然后就产生了各样的后果。这时候我们会看见，其实人犯罪是先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违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去按照神的旨意过一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你首先先让我们自己能够看见的就是我们失去了那一个神的生命相关的教训。当我们违背神的律例，实际上就是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什么是罪？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射箭没中靶心，射箭没中靶心就是犯罪了。失去神的所定义的那一个完全的时候，人就是犯罪了。在人犯罪的里面，人首先破坏的是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人想要除去外面的这些软弱或者病症或者罪的行为，必须要先有里面的一个悔改，先有里面的一个赦免，重新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之后，重新建立了那一个神在赦免之后的恩典之后，才能讲到恢复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恢复身体健康的一个正常。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心理的疾病，抑郁症啊，得罪人或者得罪己，其实是在我们得罪神之后。人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先解决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协调。那么这个空着的房子重新被七个更恶的鬼占有，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思考，就是基督徒会被鬼附吗？我们回到那个前面那个问题啊，就是基督徒有可能会犯罪，人犯罪之后有可能会失去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好，那么在人失去神的祝福，跟事先我们前面所领受的，就是人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已经得救，已经得神永远的生命，神的圣灵内住，神圣灵一旦内住，他就不离开，这之间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呢？神的话从来不会有矛盾的，矛盾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有问题。好，那么回到那个鬼附的问题，什么样的人会被鬼附，什么样的人不会？那么基督徒受撒旦的攻击跟基督徒会有没有可能被鬼附之间是不是相关？好，所以我们就说鬼附跟撒旦攻击是两件事。为什么？因为神比万有都大。那当耶稣去斥责那个叫做群的鬼的时候，那些鬼他说我们认识你啊，你现在你的时间还没到，你来是要折磨我们嘛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些鬼实际上是惧怕主的。当神的灵借着我们的信内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父与子是借着灵与我们同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鬼是惧怕我们里面那一位的。鬼附是只能附在那些没有圣灵、没有神生命的人身上，但是鬼会攻击一切基督徒。所以雅各他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务要抵挡撒旦，他就离你们去了。可见即使是基督徒，你如果没有神丰盛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没有神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灵生命的粮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小婴孩一样，没有离开道理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鬼是愿意来攻击那些属灵生命幼稚的基督徒的。撒旦的攻击，只要你有基督在你里面，你斥责撒旦，抵挡撒旦，他就离开你们跑了。所以鬼会或者撒旦会攻击基督徒，但是鬼附只发生在不信的人身上，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头搞清楚。那么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被鬼攻击的话，他怎么可以脱离撒旦的攻击呢？我们先看原因，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会被鬼攻击啊？他有几种原因。一个呢，可能是这个基督徒犯罪了啊，犯罪呢，我们前面举了两个例子，不遵从父母啦，说闲话啦，或者不饶恕啦，或者是长期活在这种犯罪当中啊，这都会成为撒旦攻击的一个生命的缺口啊，或者说是他的身上的软弱，成为撒旦攻击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他唯一能够不再继续被撒旦攻击的方法，是他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他要认罪悔改，他要原本比如离开主了去追求世界了，那么他们就要认识到，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主之间的距离拉开了，那么撒旦就有工作的地步。只有他悔改了那个以前的追求，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把这些追求全都放下来，回到主的自己的恩典当中，这样的话，神的生命才能在他的里面成长成熟，他才能够有能力胜过撒旦的攻击。那么如果人得罪了人，他就要寻求赦免，在神面前的赦免和在人面前的赦免，他得着了这个赦免之后，他才能够再一次面对撒旦攻击的时候宣告神的得胜。因为神已经借着我们的认罪赦免了我们。好，那么最后呢，想有一个总结，就是回到我们起初的那个问题，人有外面的忧愁忧虑，人有过度的思考，对未来不确定，当我们去寻求主，当我们去呼求医治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医治，有的时候不医治，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神看重我们里面的生命胜过我们外面的软弱，神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永恒当中，而不是在今生当中。我们今生当中所有经历的各样的试炼苦难，在今生当中很快这些事情都会结束，但是借着这些事情可以成就我们在永远当中圣灵所结出的那个果子，包括忍耐，包括盼望，包括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所以你会看见，我们从罗马书的五章三到五节，到加拉太书，到腓立比书，到我们看见的神的借着教会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个奥秘，我们就明白我们今天的经历 是为着神的一个终极奥秘的彰显。我们讲到奥秘呢，多说两句，一个是基督的在肉身的彰显，这是一大奥秘啊。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16，这里面讲到的被世人顺服，被接在荣耀里，就是那一个神的目的，目的借着我们这一般人啊，借着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以及胜过苦难，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这是神的一个奥秘，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的目的要成就，叫他的荣耀成就在我们这一般人当中。另外一个奥秘是指着基督的奥秘来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去再读以弗所书第3:5来看那个奥秘呢是什么呢。以弗所书3:4-6，保罗讲到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这是一个奥秘啊。你会看见就前面我们提到的以弗所书第3那一段话13，就是神借着这些人的软弱，他一定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和我们这些外邦人和神在旧约当中的选民啊，使我们能够与基督啊同为一体，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成为后嗣，同盟应许啊，这也是一个奥秘。那么更是在以弗所书的5表明了基督和教会的那一层关系。这个奥秘呢，也是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这些奥秘的事如今借着新约的圣经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知道神的荣耀，我们却可以借着我们的经历无论是个人的经历还是团体的经历都能够启开这些神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这些奥秘。原来那些我们认为的矛盾的地方，乃是神出人意外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好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可以把时间留给弟兄姐妹，看有没有一些补充分享或者说是问题。